也好，所以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到第十五节，新约圣经第六章第一到第十五节，请听我来读。自此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也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请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感谢慈爱的救主，你爱我们，怜悯我们，你将今天下午这样的时间赐给我们，带领我们众位肢体来到你面前，一起来侍奉和敬拜你。求我主耶稣基督此时此地借着圣灵保惠师您隔在我们中间，求主借着圣灵的大能，借着你那奥秘的保惠师的工作，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恭敬仰望在你手中，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494年前，德国有一个很小的神父，这个神父呢，就在维登堡的一个礼拜堂门口定下了一个文告，叫做《95条论纲》。这个神父没想到，经过了这494年，全世界有7亿的人接受了他所发出来的这种信仰的告白。明天就是全世界新教纪念马丁路德将95条论纲贴到维登堡教堂的日子。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跟这样的一种小故事很类似。当年的马丁路德就像一个孩童一样，不过他敢于为主做工，于是上帝就使用了他。我们借着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来分享这一个四卷福音书中共同记载的神迹。非常的奇怪，在四卷福音书中共同记载的神迹，除了耶稣复活之外，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个故事，就是耶稣用5个大麦饼和2条小鱼使5000男人在内的所有人吃饱。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发现非常的特别，因为这个故事它相对于别的神迹也不显得那么样的奥秘或者奇特， 他跟耶稣行的神迹几乎都是很类似的。但为什么四卷福音书都详细而且共同的非常一致的讲述了这一个神迹呢？尤其是我们刚才所选的这一段经文记载的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相对于别的三卷福音书，它的笔调总是比较用哲学化的、用理论的阐述的，但是在记载这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约翰却是极为的详细，甚至相对于别的三个福音书的作者，他所使用的笔调是更加的细腻。在这一个故事里面，耶稣来到了这样加利利海边的某一个山头上，当时来的人很多，因为许许多多的人听说了耶稣所行的，于是就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听闻了耶稣这样的大名，于是他们就拥挤而来，人大大的超乎门徒所能想象的。耶稣他的讲道是那样的吸引人，于是众人久久都不愿意离去。天色已晚，这个时候在耶稣跟前的人仍然是非常之多。突然耶稣就向他其中的一个门徒腓力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到哪里去买饼给这些人吃。但是这其中约翰在往年，约翰写下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已经85到90岁之间，他加了一个解释，他说他原知道当怎么样行，说耶稣他实际上是知道该怎么做的，不过耶稣仍然向腓力发出了一道难题，问他到哪里去买饼给这么多的人吃。腓力计算了一下，他为什么问腓力不问别的呢？他为什么不问彼得或者是约翰呢？之前跟他最亲密的大弟子呢？为什么单单挑腓力出来呢？因为腓力是当地人，腓力就来自于加利利海边的伯萨大，他熟悉当地的情况，可能对当地的物价行情相对于别的同伴来说都熟悉。于是耶稣就问腓力，这腓力真不让人失望，他跟耶稣说我们就是用20两银钱去买饼也不够这么多人吃。这个腓力真厉害，他稍微计算一下人数，稍微在心里盘算一下，他就得了一个结果。这个时候在门徒之中的一个是安德烈，他对耶稣说了一句话，这里有一个孩童带了5个大麦饼和2条小鱼，不过这算得了什么呢？安德烈说的是真话，是非常实实际际的真话。不过耶稣说拿过来，他接过这5个大麦饼和2条小鱼，举目望天祝谢之后，于是在座的所有的人都吃饱了，而且有余，剩下了满满10篮的零碎。故事到这里看上去就结束了， 不过，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能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首先，我们要看的是，因耶稣得生命。我们的主耶稣是怜悯人的主。我们的印象中，耶稣是给予我们信仰的，或者是用很多哲学家的话，给我们精神上的食粮，给我们带来的是信仰和精神上的力量。不过，实际上我们的主是体贴我们的主，体恤我们的主，怜悯我们的主。他是主，天地万物的主，不仅是某一种内容的主，信仰中的某一个方面的主而已，而是主就是包括所有的。他怜悯人，他看到了在他面前跟前的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其实主完全可以说，哎呀，都已经晚了，都回去吧。门徒有这样建议的，在平行的同框福音里面，真有门徒向耶稣建议，天色已晚，请打发他们去找吃的吧。耶稣完全可以，没问题，都走吧，晚了，时间到了。不过我们的主爱我们，不单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而且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心上，他想着我们，哪怕是一顿饭。在约翰福音第21章，耶稣复活后的一个神迹，在加利利海边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神迹。耶稣复活以后，门徒到加利利海去打鱼，耶稣清晨的时候到海边来召唤他们，你们打着鱼没有？门徒说，我们整夜劳累，什么都没有打着。于是主就让他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门徒打了满满的两船的鱼。不过当门徒上岸的时候，发现耶稣在那里在炭火上烤鱼和饼。耶稣从人伦角度上来说是一个老师，他为他的学生在准备一顿早饭。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跟我们这样的亲密。他不是高高在上受人供奉，不理人间疾苦的那一种没有感受的那种神，不是的。我们的主跟我们感同身受，我们的任何一方面，不管是生活上、肉体上、精神上，任何一方面，我们的主都为我们着想，哪怕是一顿饭。这就是我们主是这样的真实，这样的伟大之处。他不是要人去供奉他，去朝拜他，去那样的把他尊为上帝，那种不是的，而是就在我们中间。他更不是一个请假的时候的上帝，请假的上帝，世界上有一批的人认为上帝创造世界以后给世界四季规律，这个地球应该怎么转，这个地球应该绕着太阳，这个月亮绕着地球，这个宇宙的规律制定完了以后，好了，上帝就回到了他原来的地方，请假的上帝。不是的，我们的上帝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上帝，从来就没有离开，他是扶持着我们，参与着我们。我们做的这一个礼拜堂叫做眷顾堂，眷顾我们的上帝一天都不停止对我们任何事、任何地方、任何人的维持和眷顾。这就是耶稣，我们的主。同时，我们的主不单是怜悯我们，我们刚才说还是 体恤我们，体恤跟怜悯，怜悯嘛，有点是他是主嘛，我们是人嘛，但是体恤是跟我们在一起，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并肩走的这样的一位主。体恤，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知道我们的任何的一滴眼泪，知道我们任何的一声的欢笑，他凡事跟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错。凡事跟我们一样，我们所经历的，所面对的，主都知道，因为他就是这样经历，这样走过的，道成肉身，而不是没有人性的上帝，而是跟我们有着一模一样的，我们一样的肉体的上帝。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伟大，极伟大，我们的神竟然取了像我们一样的躯体，道成肉身。这位神能够体恤我们，这种体恤，你看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他体恤人到了这样的细腻的地步，到了天将晚就该吃饭，就像是一个保姆一样的上帝，照看着你的，知道你饿了，知道你有需要，知道你需要搀扶，只要你需要你来拉你一把，是这样的体恤，不是一味的自卑鞭打，不是，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哎呀，你做错了，一巴掌啊过去，不是，而是给你机会，接纳你，体恤你，目的是什么呢？使你跟随他得生命，使你跟着他得盼望。所以我们的主是喂养我们的主，喂养我们是端着饭让我们吃的主，喂养就像是小幼婴孩一样，他需要吃饭，但他自己没办法，于是在他面前的大人就端着饭碗喂养他。我们的主耶稣是好牧人，喂养我们，带我们在可安歇的草地上，喂养我们，在我们饥饿的时候就给我们吃，在我们干渴的时候就给我们喝，这样的真实，而不是抽象，不是概念，而是你每天的生活，从早晨到晚上，他都这样看顾，他的眼目没有停留对我们的照顾。耶稣与门徒们在一起，是一起住，一起吃，同路走，很真实的。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个门徒腓力，耶稣看到他的时候让他们来跟从我，腓力还有一个同伴，那就是他们一起打鱼的一伙的。耶稣招呼他们四位来跟随他的时候说了一句在这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呼召，是你们来看，这就是最伟大。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这一个话，当然对伟人多少是有贬低的，说你不能靠近名人和伟人，你靠近他你就失望，你靠近他你就受伤害，他终归有一天就会吃了你，终有一天让你觉得哇，他这些这么伟大，但是你靠近他的时候发现他那么肮脏。但是我们的主福是你们来看，跟我一起走，一起住，一起吃，没有漏洞，没有错误，不怕你们看， 不怕你们观察，不怕你们靠近。但是伟人就不是，伟人如果揭开了他真实的一面，你就很痛苦。但是我们的主是让他们看，喂养。什么是喂养？喂养不但是饿了给他们饼吃，而是把自己给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整个一切给了人。我们基督教十字架，主就是为我们这样死在十字架上，因主得生命。不过在这个故事里面很特别的是，我们要从门徒学见见，学一些我们应该避免的，学一些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第一位，我们刚才说这个人是腓力，是一个非常心理心算能力极强，知道各地的这种行情的这个人腓力。耶稣问他，他是本地人，熟悉当地情况。不过这却是反倒成了他的毒药，他的优点却是使他做得不好的地方。他看人看环境，他太熟悉环境，走不出环境。他知道，哇，这个在加利利海边，这周围给这5000男丁在内的众人大概需要20两银钱去买饼可能还不够。他很熟悉，他心里有一个谱。不过他只注目于现实，他忘记在他面前他的夫子耶稣，他忘记在他面前的这一位耶稣是主，是天地万物的主，是能够使海平静、使风止住的主。他忘记了，他看到环境的时候，看人数的时候，他立马就垮了，他立马就没办法了。我们跟随耶稣，如果你看人看环境，就是你如同跟伟人一样，你有一天会流泪，你有一天会痛苦。信耶稣只能仰慕、注目、当当的仰望耶稣。你看人，人会做错，人会跑掉，人会让你失望的。人看环境，这环境那么的现实，那么的残酷，今天这个物价越来越贵了，这个世界上的人越来越难了，生活条件越来越恶劣了，竞争越来越激烈了。加利利海边的饼那么贵，20两银钱买来也不够这么多人吃。哎呀，这个太真实。可是如果耶稣听了他，这神迹没有下文，耶稣原知道怎么行，只是要给他一个挑战。腓力，你有本事，不过我偏不用你的本事，你能止住吧，止住吧。要转回，靠本事、靠能力、靠口才。我们这个神学院的老师经常给这个学生调侃，这个做牧师的学文学不如文学专业的吧，学理科更不要说吧。你这个现在让我开2次房我就不会了。口才演讲我绝对不如那种专业训练口才演讲技术的。文学知识说中文肯定不如文学系的。其实什么都不是，但是如果你真是这样想的话，你什么都不是。但正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是，就什么都是。你只要把你的心放在耶稣身上，把你的焦点放在圣经上，可以了，主会用你。 如果你看环境，哎呀，个子也没人高，长得也没别人帅，也没什么本领，完了，费力，完了。第二个借鉴，这个人啊，特别，他做了事，不过做的不对，对一半，但是对一半也是错的。他对主说，这里有一个孩童，带了五个大麦饼，两条小鱼，他真的做了，把这放到耶稣面前，但是他的问题是出在后面的下半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哎呀，这个话是真话，五个大麦饼两条小鱼，很可能是这一个孩子出门的时候想到外面去玩，于是他母亲给他一点点心，的确算不了什么，一个小孩子带在外面能带什么呢？算不得的什么，他都做对了一半，把这事放到耶稣面前，但是他却打退堂鼓。我们跟随主一定要避免这种非常有意思的陷阱。哎呀，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干什么呢？我们没有钱，没有事，没有人，我们什么都没有，就那么一丁点。不过这一丁点可以，但是如果停留在安德烈的心目中，算不得什么，算得了什么？但是你想想吧，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团契几十个人算不了什么，不要以为，因为你要是知道世界上有辉煌无比的极大的人数庞大的教会可以一天破产，你就会感恩。美国有一个礼拜堂叫水晶大教堂，它庞大到多么的庞大呢？庞大到每一个星期去做礼拜的人绝对不会少15000人，在美国，在中国15000人去做礼拜不奇怪，但在美国很奇怪的。于是它能大到什么呢？大到我们中国在不少的地方能够收看他们的主日礼拜直播，你看他的钱多到能够租一个卫星频道向中国大陆专门发送他们的主日礼拜的情景。但是就在今年6月份突然之间就破产了，说他们的资不抵债。有什么呢？相反，没什么，自认为没什么，但是不打退堂鼓的他就能成就大事，他就能为主使用。很多第一批到中国去，100、200年前第一批到中国去的外国传教士，他们有的传10年、7年、20年没有什么人性的，有的辛苦折磨10几年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觉知的，都有。不过他们愿意摆上。所以安德烈的问题是他打退堂鼓，别干了，这个五个饼两条鱼算得了什么？算啊算啊。不过耶稣不是那么简单好打发的，不是人不能够以人的标准来对待耶稣，不能够以人的标准来在耶稣面前跟耶稣讲退堂鼓的话。耶稣是耶稣，人是人，当你在主面前的时候，不要觉得啊，我没什么，我们没什么， 我什么都不能，我们什么都可能不能成就。不会，不会。最近有一个肢体在分享，说是在某一个事工上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不过他后来说了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从长远，从信仰的角度上来说，主自己会成就。是的，我们接下去就是了。耶稣接过这个饼，举目望天祝谢，真的都吃饱，还有鱼。第三个见解，你们觉得会是谁呢？还有一个人，你觉得会是谁呢？这可能我弄错了，这段经文里面没有出现第三位门徒。出现了，出现了，那就是作者约翰。不说话也是错的，不做事也是错的。人啊，有些时候很聪明，多做多错，不做不错，于是明知保身，我什么都不干，我什么都不说，我就没有错。我什么都不说，我什么都不做，你们还能拿我怎么办呢？不过老约翰到老年的时候，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是用什么心情来写？当时就在耶稣跟前，一起跟随耶稣，他做什么？他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做就是错的，什么都没做就是不对的，一言不发就对吗？不对。约翰这个时候到老年的时候，用他的心情是：我们跟随主，做这一些见证，目的为了信耶稣是基督。这是约翰福音第20章30-31节所说的。他写这个神迹，目的也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那反思过他，他要说什么呢？他要说什么？他要说，就是他当时在场，可惜的是，他却不能够为耶稣做任何的事，什么都没做。弟兄姐妹，基督徒跟随主，不是说啊，我信耶稣，耶稣给我生命，我就进天堂 OK 了，不是，没有这种计算方法的。信不信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但是我们刚才说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对他们说的是：来跟从我。这是耶稣的呼召，不是说你们要悔改承认自己的罪好了被提到天空与主相会得永生，不是，是来跟随我。意思是什么呢？要做主做的，学主所要求的，实践主所吩咐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你不是说我做一个基督徒，可是我别的都不必注意，不是。耶稣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换句话来说，你们的生活实际的所有的要求要比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还要高。要做，要实践。信是恩典没错，是主拣选你感动你，你得救了，但是要来跟随他，学他的样式。主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跟随他，做主所做的，实践，要活出主要我们活的。所以我们这里面其实要向他学习的，另外的一个是像一个小孩童，不知名的小孩童，像这个孩童啊学奉献的道理。这个孩童呢，他不问多少的，不问环境的，不问多少的，拿出来。他不会像大人一样，哎呀，我拿的会不会太少？ 哎呀，这个算得了什么呢？五个大麦饼两条小鱼，用这个安德烈的话来说，这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他不会。主说，你们要像孩童一样，人若不回转成孩童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孩童那种纯真的心，他能做了就做了。他可能当时靠近了耶稣和门徒，一是听到了耶稣与腓力和安德烈之间的一来一往的对话，他就把他带着饼和鱼拿出来。他可能甚至摸不清这个状况，但是他听到了耶稣和门徒之间在讲吃的和饼，于是他就把他带的饼和鱼拿出来。他不问多少，无所谓，他能的尽他所能的。我们跟随主，为主做什么？你不必用哎呀，我这样做会不会让人耻笑啊？我这样做会不会让人觉得我好像很笨很傻？我这个又没有口才，又没有这个唱歌的这个五音不全什么等等，我还能够去一位教会做些什么事呢？其实没什么，你只要愿意为教会整理一下桌子，打扫一下卫生，整理一下圣经，难道少吗？关键是你愿意。所以小孩他不问多少，他也不问环境，他不必看人的，他不必看周围的人对他怎么看。小孩子教会我们人很多的东西，他不必在乎别人对他有特别的看法，不会的，无所谓，他就能这样而已。人啊，要是能够这样的放下自己，我不止一次的说，这个学外语的时候总在强调一个，不要脸。你敢不要脸还有什么怕的呢？你就张口就说，说久了你就会吗？这个脸是永远丢不完的，怕丢什么脸呢？尽管为主做，你不怕，怕什么呢？不看人，不问多少，不问环境，主。而孩童还有非常宝贵的，不仅不问他人，而且他不问数量的，不计算数量的。腓力心里有一个谱吧，啊，这个周围加利利海边的行情、物价、人数一计算，大概。这个安德烈呢，他拿过这一个太少了，算得了什么呢？又能做什么呢？打退堂鼓。但孩童不是这样想，孩童的奉献的心是，他甚至不想过接下去怎么办的，他也不会想耶稣会表扬他，啊，你真乖，没有的，他根本没有这一个概念，他根本不会在乎人怎么看他，怎么批判他，怎么样的来为他定位，不必要，孩童。所以主说，你们的若不回转像孩童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进天国的就是像孩童这样的人。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用什么样的心来到主面前，你也知道。你有本事吗？你会计算吗？你会看周围的情况，在做着盘算和计划吗？这一切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中国古人尚且懂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司马懿给他加了第三句，叫做不可轻，不可犟也。不可犟，不要牛脾气，不要狠的靠着自己一味的去装，不需要。成事在天，我们基督徒更应该知道有这样真活的实际的一位主，真的在这，在引导，在掌管，在我们中间，没有一切可担忧的。你的学习有困难，有挫折，你的生活有自己甚至觉得没办法解决的难处， 不要紧，就像五饼二鱼一样交给主，随主去办吧。真心的只看主。如果你正依在挫折，别人有误解你，你有伤心有眼泪，或者你觉得哎呀周围太难了，这个五千难顶，20年以前也不够啊，我真的没办法解决，交给主。如果你正在觉得哎呀我很少，我的知识少，我能力少，我也没办法应对目前的困境，我走不出生活的这一个困境，回转像小孩一样交给主，于是耶稣会接过来，举目望天，就变成了使5000人都吃饱的神迹。我们的主是这样真实，这个故事这样的真实，真实到老约翰到了他晚年的时候还点点滴滴，甚至他与门徒之间的对话这样细腻的记载下来，可见这个神迹在对当时的人的震撼有多么的大。都记住，都知道，都明白，我们尽管到耶稣面前来，带着孩童般纯真简单没有忧虑的心到主面前来，都交给他，主会将它变为祝福。请我们低头做祷告。感谢慈爱的救主，求你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杜绝那种看人看环境的，使我们能够杜绝那种打退堂鼓的，也使我们杜绝那种名字不凡的。求你恩赐的把孩童般纯真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会安稳的拥抱，让我们学会单单的从你自己来的力量。求主引领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靠主的力量得生命的转机。主持祷告，奉我主。